弟兄姊妹晚上好，好，我们今天是来看拔摩岛的福音的1月6号啊，6号这个，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月六号呢，我们还一月六号我们的这个经文呢，还是启示录1章1节啊，这里讲到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那么今天的这个晨钟今天的这个灵修篇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的哈，我们不一一的去念它了，因为今天其实它主要的意思就是今天的这一篇主要的意思就是讲，关于这个晓谕啊，晓谕是个重点，就是在语言上啊，你比如说他一开始举的这个例子啊，讲这个叫 Stephanie 的这个女孩哈，她跟她爸爸10几岁的时候，她跟她爸爸就移民到了美国，然后美国人有一些说法啊，有一些说法啊是，如果从字面的意思来解释的话，就让人看不懂，除非你真的是跟他们跟这些美国人生活在一起，你了解了他们的这一种习惯用语。你比如说，这宝林老师他举的这三个例子。一个例子呢，就是，美国人他有种说法叫做那个，就是头朝着脚后跟爱哈，头朝着脚后跟的爱，这什么意思呢？直译起来就是头朝着脚后跟的爱，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是懂它是美国的一个习惯用语的话，我们就知道这是就是爱的死去活来，爱的如痴如狂啊，爱的。那个神魂颠倒哈，是这个意思。然后还举了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就是说这是一个狗吃狗的世界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像 Stephanie 他们刚刚搬到美国，他可能不知道，但是他时间久了，跟着美国人一块生活了，听多了，然后也慢慢就知道他们这个，就知道他这句话的语境哈，他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会知道说，这个狗吃狗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自相残杀的世界。然后接下来呢，王林老师又举个例子啊，说是那个折断一条腿啊，折断一条腿。那往往折断一条腿这句话是在演员要上台演出之前啊，大家会跟他说，去折断一条腿吧，就这样说。那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其实就是说祝你走运的意思，祝你走运的意思。所以，方宇老师在这里他就讲到哈，他前面他这些都是在打一个平常的比方，意思就是说，其实圣经的语言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按照字面，特别是像启示录启示录，当然你说如果是福音书这些，福音书、保罗书信啊，还有创世纪啊。旧约圣经上的很多这些记叙文，你是要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啊。但是呢，启示录它在就算你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你比如像刚才你折断一条腿什么意思嘛？你就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你就把它翻译出来了，但是你还是不知道它什么意思。所以这个要怎么才能知道？你要。陶云老师就强调一个，就是你要去在美国人当中生活，去了解他们的这些生活习惯，了解他们的这个语言背景，然后你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在他们当中熟悉了，所以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做，那就是圣经，是写它最晚的一卷书，是。就是写的离我们最近的一卷书，那也是在公元100年的时候写的《启示录》。它最早的一卷书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写的，就是都离我们很遥远。那它这些圣经，像《启示录》这些语言，《启示录》这些信息，你要去了解的话，你就一定要知道它的这些语言的意思，它的在它本来的生活环境当中，它是什么意思。那你就肯定要去知道，那你怎么能够知道呢？那你就要去考察它的历史背景， 考察当时的那些文献啊，你才会知道啊。然后接下来，庞颖老师又举个例子说，比如说就在福音书当中的，福音书当中耶稣也说过，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他说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教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耶稣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你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好像意思就是这法利赛人是面包师了啊，所以他们做的面包你要防备他里头的教了啊。其实他说法，耶稣也不是说这个意思。当耶稣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的时候，这个教啊，他其实是在犹太人的这个语言习惯当中，他的意思就是属于邪恶的教导，不符合上帝旨意的这些教训啊，所以是他们的这些教导啊，耶稣基督要教他的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导啊。但是我们今天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看到或听到有解经的人这样告诉我们，还有圣经上耶稣也一再的解释了解释了。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他的这些语言背景，可能我们对这个防备法利赛人的教也不见得就理解的充分然后接下来庞颖老师就说，当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他说是耶稣基督小于约翰的，那我们就要注意，我们要注意到这些看似他说的是看似直白的话，但我们要从这些看似直白的话当中领悟到它的真正的含义看似直白的话当中领悟到真正的含义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关于小于这个词耶稣基督当时是把耶稣基督的启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小于给约翰给他的仆人约翰，这个小于这个词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去理解要去明白启示录当中直白的那些话语它所有的真正的含义。所以我再来跟大家，因为这两段话太重要了就是说，当我们的经文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已经被小谕出来，他就是在警告我们该如何谨慎的从启示录看似直白的话语中领悟其真正的意思。事情的真相往往同我们的初次印象大相径庭，因此就好像新移民一样，研究启示录的学生们不应该自己随意强解启示录，他们需要将自己的印象与前人对启示录的研究进行比较，研究启示录时遵循多方咨询的原则最稳妥其实这里庞颖老师就在给我们打基础再给我们说一个研究启示录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就通过这个小谕这个字来告诉我们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谨慎的来理解启示录看似直白的话。第二，我们不要随自己的私意强解启示录那么在这里我跟大家举个例子，什么叫怎样叫做随自己的私意强解启示录我才信主的时候大概是八九年的时候88年信主，八九年的时候就遇到一群人其中这一群人呢里头有一个人，他就自称自己是先知他说，并且他说他怀了孕他说他是启示录十二章当中的那个怀孕的妇人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呢其实刚刚信耶稣，当然我们信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亚洲佳音我们基督福音社会的电台亚洲佳音正在播放启示录讲座就在讲幕后的事情什么的，我也就是对这个亚洲佳音也蛮感兴趣听了以后觉得末世要来了很可怕，于是就赶紧信了上帝我就是这样被吓进了基督福音社会当时。但是你说对启示录有什么很深的认识，根本就无从谈起，根本不可能有。但是呢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八九年的时候就遇到这么一群人，然后当中的这个人他就称自己是先知，并且说自己就是启示录十二章的那个怀孕的妇人。那当时我就知道他这样说肯定是不对的，不可能。但是我们当时就自己就找不到 啊，就找不到，从圣经就自己就找不到，因为对圣经不了解嘛，对解经学也不了解，就找不到要反驳他的，从圣经的角度来反驳他的这些话。所以像这个人，他说他是启示录，他因为他怀了孕，他就说他是启示录十二章的那个妇人，那个妇女，他这个就是随私意在解释。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随私意呢？随私意解强解启示录，或者随私意解释圣经的一个一个对立面，就是不随私意解释圣经，那就是什么？就是已经解经的啊，这么一个方法。随私意解经就是不按照圣经来解释圣经，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或者按照其他的啊权威来，自己认为是权威的来解释。你比如说他啊，这个假先，这个先知，后来我就说他是假先知哈，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啊，他也不是按照其他的书，他就自己的意思，就认为自己怀了孕，那自己又是信耶稣的，所以自己就是那个怀孕的妇人。那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已经解经的方法，已经解经的方法，所谓已经解经的方法就是按照圣经来解释圣经，那我们就会说啊，在启示录当中这个妇人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在启示录当中我们看到说这个妇人在后来他还出现过，在启示录书当中他是耶稣的心腹啊，甚至描写他在启示录二十章还描写他是耶稣的心腹，装扮整齐了啊，他要迎接耶稣的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看旧约圣经，我们会发现上帝在旧约圣经当中啊，他会比喻他的，把他的以色列民，把他的子民，把他的教会比喻成他的妻子啊，比喻成他的妻子。在新约圣经当中，使徒也会把基督的新约的教会比喻成基督的心腹啊，像保罗就会说啊，我要预备你们啊，是把你们献给无瑕疵的，献给耶稣基督啊。所以当我们在启示录当中也看到这个怀孕的妇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妇人在圣经当中她就是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子民的意思啊，这个就是已经解经啊。所以在这里今天庞林老师强调的就是这个小于啊，小于这个就是我们不要随自己的意思强解启示录。然后呢接下来他还说，他说我们需要将自己的印象与前人对启示录的研究进行比较，研究启示录时要遵循多方咨询的原则最稳妥啊。怎么叫多方咨询？就是你一个人去看了启示录过后，然后你就觉得啊，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越想啊越觉得就是了啊。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你的私意。那么这个时候多方咨询包括什么？不光是已经解经啊，还包括就是当你在用已经解经的方法解释了以后，你还得去看看别人对这些经文是怎么解释的，其他的学者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啊，虽然是已经解经，可能我们自己在运用经文的过程当中，经文运用的不恰当啊，也可能会就是会不完全对这些经文的理解。所以我们需要去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要去看一下别的学者他们是怎么来研究的。为什么呢？因为启示录是一卷具有象征性的书。这个启示录它这本书啊，在整本圣经当中啊，它是属于单独的一个文学题材啊。它跟但以理书七章、八章、九章、十章、十一、十二章一样的啊，它们都是属于启示性的文学啊，启示性的文学。那么那我们在这里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种启示性的文学呢，它也是预言未来的啊。但是在圣经当中，在圣经这一个大范围当中，启示就是关于预言，我们是把它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就是像启示录这样，它是属于启示性的文学。那么在但以理书，刚才我们也提到七到十二章也是属于启示性文学，在英文我们把它叫做 Apocalypse，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 apocalyptic writings， 就是启示性的书卷，启示性的文学。那么他们是预言未来的啊，但是呢他们往往就是他的那个展现的画面是非常具有色彩性 色彩非常浓厚的。你比如说你看启示录十二章，你会发现启示录十二章这个大红龙啊，大红龙，然后尾巴又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啊，你会发现它的场面非常的宏大，什么天上有了征战，然后又被赶到地下去啊，然后龙又吐水，妇人又奔跑啊，然后那个水又把妇人又追赶妇女，然后地又出来又把那个水给吞了啊，整个你会发现它就是那个场面非常宏大，然后色彩非常鲜明啊，色彩很强，很多色彩在里头。然后你还会在这种启示性文学当中，你会看到会出现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看不到的这些动物。你比如说但以理书第七章出现那个但以理书第七章会出现那些兽狮子长了翅膀的啊，这些不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出现啊。然后在启示录的第十三章，那个时候有七头十角啊，这些兽其实都是古代的那些神话故事当中，或者他们的城门口，或者是他们的圣殿里画的这些兽的像啊，这些都不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的。但是在启示性文学当中就会出现这种看起来是超人的超自然的这些动物啊，很可怕的一些动物出现。那么这些动物就代表人世间的各种势力啊，各种势力啊。然后这个是一个，还有就是启示性文学里头呢，它还往往伴随着天使的解释。你比如说但以理在见到异象的时候，他说会有天使跟他说话啊，天使会带他到哪里去啊，然后跟他解释那个启示，给他启示的这个预言的意思，给他解释的。在约翰福音里头也是，那个天使给他把门给他开了，天开了，他就进去看到一些场景，然后天使还跟他在异象当中对话啊，还带他去参观啊，天上的圣殿啊什么的。所以这是启示性文学的一个不同之处。那么它是，所以启示性文学是预言书当中的一种特殊的一个文学题材。还有我们最常见的预言性的书，我们把它称作一般性的预言书。你比如说耶利米书然后以西结的大部分以西结当中也有这种启示性的文学在里头，但是大部分以西结书都是属于一般性的预言。还有你比如说像阿摩斯书，这些我们都把它叫做一般性的预言书。一般性的预言书为什么叫一般性的呢？就是这些预言书它预言的都是以色列民族的命运，比如说以色列人70年要回归巴比伦，或者以色列人要被巴比伦所征服或者是要被亚述所征服，以色列人要回归，或者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弥赛亚要降临，这些或者是以色列人在埃及要什么几百年，这之类，就是这一种的预言它是小范围的针对以色列民族的。那么这些预言书我们把它称作是一般性的预言书所以启示一般性的预言书它往往就说可以按照字面上来解释。你比如说耶利米他就说以色列人要在巴比伦服侍巴比伦人70年，那这个70年就是70年，不会说一日等于一年，70年等于70个什么等于又是700年或者多少年，不是这样的。他说是70年就是70年所以这一般性的预言它就是我们常见的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里头，这些都叫做一般性的预言但是像但以理书看到这个兽来了，天使又跟他说话了，然后关于到幕后的这些，但以理都受不了，都一听到这些语言就会扑倒的这样的。约翰启示录这样的我们就把它叫做启示性的语言启示性的文学。而启示性的文学它里头有个很大的特征，刚才我们没说，就是它用的是象征性的语言那么在解释它解释这些启示录书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原则。你比如说我们解释创世纪解释耶利米书，解释以西结书的时候以西结书的大部分，或者是阿摩斯书的这些预言书，或者是在解释摩西五经在解释历代愿望历代之下，或者是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呢都会去都会去尽量，我们会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要尽量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 实在没办法了，实在是字面意思解释不通了，我们才按照象征性的意思来解释。但是研究启示录和研究但以理的这些意象啊，研究启示录意象，它的原则是相反的啊，相反的，那就是当你在解释启示录的信息的时候，你看到的那个龙，它不是龙，你不要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它是撒旦，它是那个恶天使。你看到的那个妇人，那个妇女，她不是妇女，她是上帝的教会。你看到的那座城，巴比伦城，它也不是普通的城啊，它是上帝的被盗的教会。看到的那个耶路撒冷，它也不是一座城，它是上帝忠心的子民。然后你看到的那个兽，七头十脚的兽，它不是一个动物啊，它是代表反抗上帝的黑暗权势、政治势力。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研究启示录，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跟研究其他的圣经书卷完全相反的原则，那就是你要用象征性的语言来解释它。它字面的意思不是它真正的含义，它字面的意思你要用象征性的意思来解释它。那么你实在没办法了啊，实在没办法了啊，遇到启示录当中实在没办法了，实在解释不通了，你才按照它的字面的意思来解释。你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好，我们打个比方，你比如说一载、二载、半载，启示录上有这么一个说法吧，对吧？一载、二载、半载，那么一载、二载、半载加起来就是三年半。那这三年半，我们已经研究，通过历史解经法研究出来啊，我们就说这三年半实际上是啊。是1260日，一日等于一年，1260年的，实际上是1260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解释呢？因为它是预言啊，因为他说的是妇人这个上帝的忠心儿女逃到旷野，被逼迫做旷野的教会被逼迫。那你如果按照字面来解释呢，上帝的教会被逼迫就只有三年半，那它不符合历史，不符合历史事实，对不对？在这个时候你按照字面来解释它是解释不通的，所以你一开始就要知道这个既然是预言，那你就得按照预言的解释，预言的原则来解释，那就是一日顶一年，那1260日或者一载、二载、半载，那它就是三年半，就是1260日，就是实际上一日顶一年就是1260年啊。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按照象征性的解释。你还有比如144000啊，那这个144000实际上它都是12的倍数，12在启示录书当中它就是上帝子民的一个数字，在圣经当中它也是上帝子民的数字以色列12支派，耶稣12个门徒，所以它代表的是上帝子民。所以在启示录书当中，一个支派是12000人，12000是6，是12的倍数，然后12000再乘以12就是144000。所以144000它最重要的就是告诉你它是12的倍数。所以这个时候启示录的原则是什么？当你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当你看到启示录的这些语言的时候，你不能够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第一是不要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因为启示录是一部象征性的启示性的书卷，象征性的语言。所以144000它不是只有144000，而是它告诉你这些人他都是属于上帝的子民，他的重点不是在数字上，他的重点是在告诉你这些人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是以色列民，是真以色列民，是上帝属灵的以色列民是耶稣基督的新约教会，由真血统上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组成的上帝的真以色列。所以有些人我们安息会或者是其他外教会的很多人都把144000当作一个具体的数字，好像有很多人说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最后一代人迎接耶稣的就是144000这个就是犯了解释启示录的一个大忌。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是我们安息日会我们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研究启示录的学者 以及我们爱因斯坦以外的这些研究提出的学者，绝大多数的学者所有共识的啊，就是启示录的数字，启示录的这些字句，第一要用象征性的来解释，不要把它们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啊，这是跟解释创世纪这些都是相反的。所以144000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它给你的信息就是这些人都是上帝的子民。那么我们接下来刚才说，就是在你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你才是按照字面来解释。那么我们也举个例子，什么时候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呢？你比如说千禧年啊，耶稣基督再来之后，地上荒凉，启示录20章就说撒旦被捆绑1000年啊，他这个魔鬼被捆绑1000年，直到那1000年日子完了啊，才把他放出来。那这个1000年在我们教会，我们就把它解释成按照字面来解释了，就是1000年，并且在基督教界我们把这个1000年叫做千禧年。那么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又不说一日等于一年，1000年就得是好多好多万年呢？为什么不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觉得这1000年也够长的了，哈、啊，够长的了。所以我们本会在解释1000年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再用象征性的这个方法去解释这个1000这个数字，好像就觉得不可思议，行不通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象征性的这个办法来解释它。所以我们在这一个1000年的问题上，我们就用的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啊，所以这就是解释启示录的一个大原则啊，大原则。所以今天陶云老师啊，他所叫我们要引起重视的啊，叫我们引起重视的这个词，在启示录1章1节啊，那就是小谕啊，小谕。小谕的意思就是，他就说，当耶稣基督是小谕我们的时候。啊，他要把他的旨意要传达给约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那么这是一个严肃的一个信息，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信息。那么你怎么叫做严肃认真的对待它？那就是你不能够按照私意来解释，你要按照已经解经的方式来解释，已经解经的方式来解释。那你要用圣经来解释启示录啊，你要不要说自己啊来想怎么解释啊就怎么解释啊，你说你是基督徒，我又怀孕了，所以我就是那个启示录十二章的妇人，那这就是按私意来解释。然后还有啊，不按私意来解释，除了不按私意来解释之外，还有就是你在解释启示录之外啊，你自己就算你按照已经解经的方式解释了过后，你还要去对照别人对启示录的解释，然后去进行比较，多方咨询，要多方咨询，因为这卷书是耶稣基督小谕约翰的，既然是小谕，你就得认真对待它啊，就好像是一个圣旨一样的啊，是从天上上帝那里来的一个圣旨啊。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再补充啊，补充一下，就是关于启示录的这个已经解经的这么一个原则，不随私意来解释的一个原则，我们接下来再补充一下哈。那就是启示录书在整本圣经当中，在新约圣经当中，启示录书它的经文里头，它没有直接的引用任何一句完整的旧约圣经的经文，没有完整的引用过任何一节完整的旧约圣经的经文啊，所以你要在启示录书当中要用直接引号来说哦，这句话就是旧约圣经当中的那一节，完完全全就是那一节，找不到。但是呢，在所有新约圣经当中，启示录书又是一个最充满了旧约圣经语言的一卷书。怎么说呢？那就是启示录的这些经文当中，它的 字句啊，它的经文当中它包含了很多旧约圣经的语言啊，它用的这些字句啊，用的这些词都是跟旧约圣经当中的那些词都是引用的旧约圣经当中的那些词啊，所以启示录说是所有新约圣经当中跟旧约圣经关系最密切的啊一卷书。它虽然没有直接引用啊，但是它在它的那些经文当中，它会把旧约圣经当中的那些词直接的用在自己的描述上面啊。所以我们在解释启示录的时候，一定要结合旧约圣经来解释啊，旧约圣经来解释。那你比如说，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就是按照自己的思意来解释，不按已经解经的方式来解释的啊，这么一个例子哈。我们请大家看启示录书的，我来看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启示录书的二十章的第七节、第八节啊，这里讲到是千禧年完了之后要发生的事情。这里说的是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啊，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啊。在这里专门提到了两个名字，哥哥和马各啊，哥哥和马各啊。大家如果去查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哥哥和马各实际上这两个词我现在记不住哈，但是这两个要么是哥哥，要么就是马各，其中一个是民族，一个民族的名字，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民族的王，那个国家的王，他的名字。他们当初是加入到了攻打以色列人的这一个队伍当中，在以西结书里头提到的啊，以西结书提到了哥哥和马各，好像是哥哥是那个王，是马各这个民族的王，好像是。大家下去自己查这个细节哈，因为我是突然想到这一个，所以思义解释启示录的一个例子的啊。以西结书当中啊，其实就是提到了这两个字，这两个名字，他们其实就是攻打过耶路撒冷的人，耶路撒冷的军队，攻打过耶路撒冷的民族啊，他们也是攻打过以色列的，那就是他们是上帝子民，在旧约圣经当中，他们就是上帝子民的敌人啊。那么放在一千，就是放在把这两个名字突然让它出现在启示录二十章，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想了啊，就说这个哥哥和马哥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啊？是不是这个哥哥和马哥啊？将来就真的是按照字面意思来说，这两个啊，他们就要复活，就要来攻打圣城，有这个可能。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就是说他们其实是象征着反抗上帝的势力，象征着攻打圣城的势力，因为他们在这里干的事情还是攻打圣城嘛。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在第九节说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啊，所以他们干的事情还是征战，还是来打上帝的子民，还是来围住耶路撒冷城啊。所以在这里他们就是一个象征，上帝是用古代那些反对过攻打过耶路撒冷的那些军队的名字啊，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国王的名字来做一个代表，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将来一千年完了过后，还会有反抗上帝的这些反动势力会出来，会来攻打圣城，攻打上帝的子民，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在九几年的时候，大概九零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是刚刚信耶稣嘛， 然后当时在我们成都教会，那个时候我们还在礼拜天聚会呢，在礼拜天聚会了一段时间，在礼拜天里头就有人也在关心这个预言。后来我们守安息天过后，又有一些安息天的教友啊，都是新教友吧，然后他们也看到一些书，也听到一些就是安息会内部的一些传闻。他们就说那个哥哥是谁呢？哥哥是戈尔巴乔夫啊，是那个前苏联的那个领导人啊，哥哥。所以当时说的有声有色的，说的绘声绘色的啊，就是还结合当时的时事哦，又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听得晕乎乎的，因为我们也不懂嘛。但是现在再回顾当时的这个解释啊，就觉得纯属就是随时宜来解释的一个典型例子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是要注意哈，就是启示录因为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启示录里头有很多经文啊，它都是指将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从十三章之后啊，十三章这里其实一开始啊，它就是在描述末后发生的事情，描述末后啊，快要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快要临到的事情啊。你比如说还有就是大家也知道启示录另外一个很大的预言叫哈米基多顿，对吧？大家都听说过。我记得也是在波斯湾海湾战争的时候，我们安息日会那个时候也是在说海湾战争就是哈米基多顿，我也听到，我也这样去讲，因为听到了然后就要去传福音，跟人家传福音怎么传的呢？那个时候就是说你看现在海湾战争打起来了，这个战争啊，因为我们也是听别人说哈，我们就跑去就再去给别人传福音，就说我们说这海湾战争打起来了，而且还要一直打，还得打下去，最后要爆发世界大战。哦，这个海湾战争一打起来，一爆发成世界大战，这个世界就灭亡，耶稣基督就来了。我们当时就这样传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刚刚信主啊，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安息日会就是这样在传，海湾战争一打就有人就这样说，然后大家就说这个战争要一直打下去啊，末后要时期要来到了啊，所以结果最后发现海湾战争打了一会儿又没打了啊，没打了，人家那些听我们传福音的人有他们当然不来问了，但是他们心里可能就会想了，这些人吹牛的啊，他就会不说这些话了，他就会对你所传的这个信息就会持怀疑态度的，你的可信度就不高了啊。所以我们在解释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谨慎啊，要听蒋宝林老师的话，就是我们不要随自己的私意去解释，因为我们在解释这启示录的时候，其实每一次的解释，特别是我们在去把我们所理解的再去传讲给别人的话，其实就是在向别人传福音。那你向别人传福音，最后你按照自己的意思在那解释当前发生的事情啊，用启示录来解释的话，你到时候不应验，那你在人家面前你失去了可信度，你还怎么传福音给人家？好比那个狼来了的那个故事，你总是一会儿一打仗你就说是哈米基多顿，然后这边什么谁又是戈巴乔夫又是哥哥了，这些说多了别人就觉得你这个信息是假的啊，他们会拒绝我们的福音信息啊。所以这一个不随私意去解释启示录啊，这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啊。那么我们呢在接下来的学习当中，我们都会来看看啊，宝林老师啊，蒋宝林老师他是怎么来解释那些经文啊，他是怎么样用已经解经的方法，就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啊，不用其他的书，也不用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啊，不用，就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怎么样用已经解经的方法来解释。 这样我们读的这个启示录，它就不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信息，因为当你不按照已经解经的方式来解释的时候，启示录的信息就是乱的，谁都可以去这样解释啊。但是我们说，上帝给了我们原则，让我们要这样去遵行，好，不要去向世界传一个无定的号角。我们的向世界传达的信息是确定的啊，这个确定的，首先它就是合法的，合乎圣经的法的啊，是合乎圣经的理的啊。所以越是启示录，我们越要谨慎。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我毕业哈，我就一直不敢讲启示录，因为越学启示录，就越会觉得我们要谨慎啊。这一卷书是上帝赐给我们幕后子民的，是一卷敞开的书，启示的书，打开的书。但是我们更要记得，它是耶稣基督小谕约翰的啊，它是一道圣旨，我们不能随便去理解它啊，我们要谨慎，怀着敬畏的心去看这卷书，而不是去利用它，不是去按照私欲去解释它啊，去贬低它。因为当我们在按照私欲去解释它，按照我们人的意思去解释它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做贬低它的工作，在让它在其他人的心目当中的可信度在降低啊，我们在假传圣旨啊，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啊，愿上帝祝福我们大家。